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箴言的第十八章，一开始读第一节我就不太懂，说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并恼恨一切智慧。我在想，一个人他喜欢孤独，一个人或者怎么样，怎么会变成他会恼恨一切的真智慧呢？我想在这里面是心态的问题。所谓的与众寡合，是他一个心里面他不想跟人家合在一起，也不想听别人讲，他只在乎，他只寻求自己，独自寻求心愿的，他只顾他自己。假如我用另外一话来讲，怎么会到一个恼恨一切真智慧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呢？因为他的心态是不想跟人家去往来，不想跟人家相合，心态只求自己的心愿，就是说他是活在一个非常主观而忽略客观的一个人。那么所谓的真智是什么呢？真智是不是你说对就对，你说错就错？真正的真智慧乃是放置四海而皆准，行之人间，大家都有一种共识，而不是单独的。所以你看，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今天看起来大家很热闹，事实上怎么样呢？事实上今天人都是只落在一个自我的独自寻求己意的心意的这个光景的里面，以至于慢慢怎么样呢？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呢？但是真是这样吗？有太多太客观实存的，我们的上帝就在那里，他是公义信实公平的神，不是人说对就对，人说错就错，人说东就东，人说西就西，不是的。我们至少活在一个人的世界的里面，我们不能那样的以自己的感觉怎么样，有的时候不错，我们自己的感觉也是正确的，但是至少我们在心态上不能自以为是，我们在心态上也不能够排斥别人在我们旁边所说的一切，我们要我们不能不顾事实，我们也不能不顾别人怎么想，我们应该不成为一个真正恼恨真智慧的人，那是一个心态所造成。下面讲到几样的东西都是愚昧人。这边讲到愚昧人什么呢？愚昧人他不喜爱明哲，只喜爱显露心意。那个意思怎么样呢？是什么叫愚昧人呢？接着上面所讲的，其实上面那个独自寻求心愿的人也是一个愚昧人，因为他只怎么样呢？他只在乎怎么样去显露他自己的心意，去诉说他自己的心意，去讲述他自己的观点。但是呢，他怎么样呢？他是一个不喜爱明哲的。明哲是什么呢？明哲就大家就明明大家都知道的一个道理也好，一个事实也好，他不喜欢这些，他不在乎别人怎么样，他也不去喜欢别人讲的怎么样，他只在乎显露自己的心意。那么其实人要表达自己的心意也没有什么不好嘛，但是显明的那个心意也不是为了别人好，也不是为了把事实真理阐述的更加的明白，他只是为了什么？只是为了显露自己的心意，那个意思就只是要显露自己跟人家不一样，显露自己比人家聪明，显露自己怎么样。这个东西在所罗门的眼中来看，这是一个愚昧人，用今天的话来讲，讲只是个不客观的人，是一个狭隘的人，他变成这样啊。这是我今天看到。那么还有什么愚？下面有好多呢。愚昧人张嘴起争端，开口造鞭打。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罗。我们看看所谓的。这边讲到，在所罗门口中讲到的愚昧，就是一种人的光景。愚昧是个形容词，形容这个人他不聪明，形容这个人他不智慧，以至于怎么样呢？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不是愚昧人，但是等到我怎么样呢？等到我一张口，等到我一张嘴就会起争端啊，是不是啊？等到我的口是自取败坏，我的嘴，这个嘴成为自己生命的网络。今天你知道有很多人，什么叫生命网络？他的嘴已经把话讲出去了，他又爱面子又收不回来，结果怎么样？他所讲的东西他又不得不兑现，兑现又成为他自己生命的网络。弟兄姊妹，这样的事多不多？这样的人多不多？在我们身边你看见啊？我们过去曾经是不是也是这样？这叫愚昧。愚昧人就是被他自己说的话套牢，这个意思了吗？今天我们不是用其他的方法来证明，哎，我不是愚昧人。等到有一天我们被自己所说的话成为网罗，等到有一天我们所说的话在人当中都会起很大的纷争。后面还有讲什么呢？这个接下去的那个，这些愚昧人怎么呢？传舌的人啊的言语啊，如同美食，好像刚刚人家听的时候怎么样呢？很喜欢。你看那些喜欢听八卦的人耳朵竖起来，结果怎么样呢？前面提的很多传舌的人怎么样呢？离间密友，是不是？这边下面还讲到的一个是这个刚才，对不起哈，这个刚才我想到的是，就是那一些这个嘴巴上讲话的人，有没有生死在舌头的泉下？有没有生死在舌头的泉下？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我们的死、我们的好、我们的坏、我们的各方面的光景，都是怎么样？都是处在我们舌头的底下。难怪雅各，我们的弟兄雅各说，舌头是白体中最小的，却能说大话。这个舌头怎么样呢？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舌头是可以把一些东西从地狱里面把它点燃起来。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们真的求主怜悯，让我们靠着主能够约束我们自己的舌头。啊，这边这个当然我读下来，这边有一句对我来讲是很阿门的一句话，就是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哎呀，我不晓得这个圣经里面有什么地方说，得着好丈夫的啊，这个是得着好处啊，那么得着好丈夫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今天好像这一个恩典给了姐妹们。我们弟兄们好像这个能不能享受到这样的一种的这个得着了一个好弟兄啊，就是得了耶和华的恩惠。今天等到有一天我们发现，今天我们那么多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那么多姐妹，当她结婚以后能够成为别人得着了，你是得着了好处，就好像得着了耶和华的恩惠一样。真的，今天一个家里面，一个妻子、一个妈妈做的成功，贤惠的妇人建立家室，我们前不久才读到，真的求主怜悯，能够得着这样的妻子的福分的人，就决定有这样姐妹、有这样妻子的人多还是少。假如是少，那么哇，德州人真的是好像中了头奖一样了哈！我说，我常常跟他讲，我是一个中彩票、中头奖的人，因为我德州的气质真的跟别人不太一样。下面还有一件事情，我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也是给我很大提醒的，因为我自己会有这一个毛病。什么呢？就是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因为没有听完就回答，就我常常以为说，你讲的我已经懂了，但是我真的知道你讲话真实的意义吗？假如不知道我就先回答了，不是会以后就搞了很尴尬吗？因为你讲的意思不是这样，我还没有听完我就以为是这个意思，我就现在这种情况有没有？还是有，那比从前少很多。我 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个性急的怎么样呢？你不急，慢慢的听人家讲，把话讲完了。除非他讲一遍又一遍又一遍，每一遍讲的通通都是一样的时候，那么这个是另当别论。当他第一次在申诉的时候，我们耐耐心心好好的，对不对？这个好好的听，是不是啊？听清楚明白了，不要误会别人的意思。这是我读到这张圣经里面，我觉得这一件事情给我的印象提醒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很有趣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什么呢？先诉情由的似乎有理，但灵舍来到就查出实情。那个意思什么？那个意思叫做恶人先告状。这一条他我们都很会的，对吧？我们为了让人家这个好像先入为主，我们对不对？我们一件事情，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根本也不知道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怎么样，结果怎么样呢？恶人先告状，噼里啪啦讲了一大堆。啊，邻舍这样，邻舍那样，等到怎么样？等到邻舍来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就查出实情了。事实胜于雄辩。今天有些人用诡诈的手段，用这个恶人先告状的手段，但是怎么样呢？公义的上帝在那个地方，实情不会因为我们的说法而改变。实情还是实情。但是呢，我们的说法会不会影响别人对这个实情的认识呢？会，除非他没有机会碰到那一个灵舍。今天你看有很多人在那边搞了很多的把戏，什么把戏呢？讲了一大套，然后拦阻别人去这个遇见那个灵舍，有没有？那这就是人的光景，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在社会上、政治里面、在宗教界也有很多。啊，这个大家搞到最后怎么样呢？搞到最后，这个给人家申诉的机会也没有，对不对？一天到晚先把这些先入为主的东西去跟人家讲，以至于怎么样，在人跟人中间造成了很多很多像社会上一样的事件。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这一篇的箴言里面有多少跟我们口舌有关，而我们的口舌到底是为着要诉说造就人的话，被神来使用成为传递神心意的人，还是我们的口舌只是显露我们的愚昧，只是在遮盖我们的过犯，只是在凸显我们的心意，只是在那个地方掩盖，好像是恶人先告状，在里面掩盖我们自己见不得人的事情呢？真的求主特别怜悯我们。还有一句话，前前后后的箴言里面一直出现的，今天的讲法也是一样。他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有没有？荣耀以前必有谦卑。让我们记得，当我们常常要夸耀，觉得别人都是错啊，别人都是不对啊，这个只有我怎么样的，是要小心，这个是。这个败坏跟在后面就来了，你知道吗？为什么有一个有权力的人他就会败坏，有绝对权力的人他就绝对的败坏，为什么呢？因为权力是骄傲的一种真正很现实的一种的这个描绘。今天一个人他骄傲，紧接着来的就是败坏。但是一个人怎么样呢？一个人他真正能够谦卑，紧接着来的就是什么呢？紧接着来的就是尊荣。求主让我慢慢慢慢从所罗门智慧的话语的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好像看到我们自己人生的光景。我们到底是智慧人，我们还是愚昧人？我们到底是一个骄傲人，我们还是一个谦卑的人？这个不是去定义，不是由我们去定义什么是骄傲人，什么是谦卑人，是我们看我们生命里面败坏多，那么我们骄傲的就多；当我们生命里面尊荣多，就我们的谦卑多，而不是我们自己去定义什么是什么，而是有一个结果会随着我们真实的光景后面就跟着而来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